愿上帝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见到你。认真来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我从它领受应许，从它领受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宣告我的心是警醒的，我的心是敞开的，我将不再一样。奉耶稣的名，上帝赐福你。今天我要分享，医治是属于你的。每个人都有面对疾病的时候，无论是家人或是朋友生病了，比如糖尿病、高血压、慢性病、癌症，这世界充满了疾病。上帝的其中一个名字之一是耶和华拉法，主是医治者。他知道我们会有健康问题，他知道有的时候医学是无能为力的，所以他说，我是你的医治者，我是耶和华拉法，我能使你得痊愈。他是超自然的上帝，他超越医学，他创造你的身体，他知道如何医治。别相信绝不会康复的谎言，或治疗没有效，或相信你的家族有心脏病史，只能与他共存。这是新的一天，上帝能够医治你，恢复即将来到，慢性疼痛要痊愈，还有糖尿病，看似永久的疾病会突然间好转。你无法解释，也无法理解，因为耶和华拉法介入了，他是医治者。以赛亚书说，耶稣担当我们的忧患疾病，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耶稣被钉十字架前，背上有39道鞭伤。研究指出，疾病有39大类，这代表耶稣为每一类疾病受了鞭伤，没有任何遗漏。约尔，若上帝要我忍受病痛，怎么办？你无需忍受，主已经承担了，他已付出代价。医治是属于你的，是你的属灵产业，要把疾病视为暂时的，它不会久留，只是过客，它无权久留，因你的身体是至高全能者的圣殿。有人说，我的关节炎发作了，我的癌症，我的糖尿病，我的这个问题，疾病不属于你，它不应该久留。当你接受它，就是给它留下的权利。圣经说要抵挡仇敌，你要抵挡疾病，抵挡癌症，不能消极被动。你要说，癌症，我不欢迎你，也不欢迎白血病、肾脏病，这不是你家，我是上帝的产业，我属于他。不是说你得一直处于征战的状态，但你要积极的领受医治，而不是无奈的接受病痛。诗篇103篇说，要称颂耶和华，别忘记他的恩惠，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。信靠上帝的好处之一是他会医治你。许多人知道上帝是救主，这是最重要的，但他也是医治者。我姐姐丽莎出生时就有脑性麻痹的先天损伤，医生说她无法自行走路或吃饭。我父母很难过，家父当时是牧师，他接受的教导是上帝不再医治，他用疾病来教训人，你只能忍受。但当他看到女儿受病痛折磨，他很生气，他就出去独自寻求上帝。他谈到他如何不带着宗派的有色眼光，以第一次读圣经的心态读经。他看到耶稣四处医病，医治麻风病人，使瘸腿的行走，使人摆脱病痛。他在希伯来书看到耶稣昨日、今日、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他当年所做的，今天也会做， 因为上帝是个行神迹的上帝。他回家以后和我的母亲一起为女儿做出了信心的祷告。不是你若愿意请医治他，而是我们知道你的旨意，知道医治属于我们，你已为我们付出代价，所以主啊，请医治我们的女儿。圣经说过，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当你相信，天使就动工，当你相信就有医治，当你相信就得释放，神迹要发生。丽莎没肌肉张力，喂食困难，四肢瘫软，只能在那躺着。但在九个月大时，她克服万难，第一次从床垫上抬起头来。那看起来只是小神迹，但我父母赞美上帝的作为，耶和华拉法正在动工。我的姐姐后来还能开始爬行，过程中他们不住感谢上帝，相信他会得医治。他的状况越来越好，今天他很健康，有美好的家庭，美好的服侍。若我父母没领悟到医治是属于我们的，这就不会发生。你是否接受了某些健康问题？你一直有偏头痛，一直有慢性病痛，糖尿病、关节炎，没有药医。不，你的命定是身心健全。你需要做信心的祷告，不要去怀疑。月儿，我怎么能康复？状况不太好。不能灰心的祷告，我病了很久，家族每个人都有这疾病。不，属天医治是属于你的，上帝已经为你的病付出了代价。祷告时要知道他是好父亲，他乐意将国赐给你。你无需祈求上帝来医治你，只要凭信心领受你的医治。你是耶和华拉法，你比疾病更大。感谢你让医治健康临到我的身上。你也许不觉得有改善，看不到任何迹象，但这就是信心，要宣告我已痊愈，我越来越健康。你无需反复求上帝医治你，祷告时相信你已得医治，之后只要感谢上帝。在路加福音13章，有一位患病18年的妇人，她腰弯着直不起来。第16节耶稣说，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被撒旦捆绑，不当解开她的绑吗？注意，疾病是从哪来的？是出于仇敌。你要了解，疾病不是来自上帝，而是仇敌的作为。上帝要断开仇敌在你身上的捆绑辖制，他来是要使你得自由。谁也不能从上帝手里把你夺走，无论是疾病、成瘾、忧郁症，那帮助你的权势远超过抵挡你的仇敌。但你不能相信家父原先受的教导，认为是上帝使你生病，你只能忍受。一位姐妹说，上帝让她得癌症，这样她女儿就不会罹患癌症。她的解读是，她得了癌症，儿女就不会得癌症，但她的理解错了，不是上帝让她得癌症的。事实是，上帝无法给人癌症，天堂里没有癌症。上帝不是在宝座上说，给这个人癌症吧，给那人头痛吧，给他肾脏病。这是错误的认知，他是医治者，不是让你生病的，他要摧毁仇敌的作为。这妇人病了18年，不难想象，他尝试过各种治疗，药物、医生都没有用，他接受了自己将终身如此。但耶稣对他说，女人，你脱离这病了。 他按手后，他立刻直起腰来。圣经记载的神迹只是一小部分，耶稣行过更多的神迹，但我相信记载这神迹是因为这妇人已经病了18年。上帝在说，无论你与疾病抗争多久了，无论你怎么尝试康复，接受治疗，虽毫无起色，但时候到了。医治你的主没有忘记你，他看到你的痛苦、心痛和孤单，这不是你的结局。上帝会成就医学做不到的事情，他会成就人所做不到的。专家们也许到极限了，他们已无计可施，但上帝是无限的，他拥有超自然的大能，能解决一切的难题。你要宣告，医治是属于我的，它在我体内流动，我变得更健康有活力，上帝要使我足享长寿。知道某个东西属于你，心态会不同，你会期待，相信会发生，你会宣告，你会凭信心行动。我们孩子在成长过程中，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是去冰箱找东西吃，从来不会问我，爸，能喝果汁吗？能做三明治吃吗？他们一副他们是屋主的模样，他们知道身为我的孩子，那属于他们。上帝也在对你说，因为你是我的儿女，医治属于你，相信你会痊愈，会康复，因为他是你的天父，你能够领受医治。耶稣称那位妇人为亚伯拉罕的女儿，这表示她不是一般人，她是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一部分，表示她因为家族血统拥有权利。耶稣今天若在这，他会对你说，苏珊，她是我的女儿。荷西、比尔，我的儿子，岂不该脱离这病痛吗？因你是他的儿女，上帝会恩待你，为你成就大事。就像这妇人，她病了很久，但准备好，你要脱离病痛，脱离癌症，脱离忧郁症，情况即将要翻转。医治要领到，还有自由得胜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他每年要去休士顿接受治疗，他有不治之症，只能靠那种治�疗维系生命，有6年了。一次聚会后，我见到他，他从不抱怨，非常正面，但他相信那个病痛是他的命运，他应该要忍受，尽他所能接受。他从未听过上帝是医治者的教导，他应该要相信医治。但他听到我的教导后，改变态度，他开始宣告，感谢天父，我已痊愈，我不至死，仍要存活。每当他宣告，就有声音说，没有用的，专家都说你不会康复的，这是不治之症。真正的战场是在心思，仇敌会说这病已拖太久，病入膏肓，只能共存。你要相信上帝的应许，医治是属于我的，我要坚定持守应许，你是耶和华拉法，我的医治者。2年后，他一样去接受定期治疗，就如8年来所做的。医师请他进去，他是世界顶尖的癌症专家。他说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，你的不治之症正在消失中，你也不需要再接受治疗了。当上帝说，我要救你脱离病痛，他不看病症有多严重， 夺难衣，染病过久，不治之症，他掌管宇宙，他的恩惠触摸你，你就得释放完全。彼得前书三章信息本圣经说，上帝对每件事有最终决定权。也许你生病了，而且很久了，检查报告说不会好转，但上帝有最终的决定权。他说他会使你康复，要使你足享长寿。当有声音说不会痊愈，你要说上帝才有最终的决定权。无论是疾病或忧郁症、成瘾，但要记住，他们没决定权，最终决定权在上帝的手中，是他创造了宇宙，叫红海分开，是他封住狮子的口，是他赐你生命，你在母腹中，他就已经认识你，所以最终决定权是属于耶和华拉法。当你面对疾病或任何挑战，重要的是要让应许大过问题，你所思想的会被放大。当你满脑子想着疾病、检查报告、打电话给朋友和他们谈论、上网搜寻你所有的症状，你会找到100个理由说你完蛋了，那比听乡村歌曲更令人沮丧。别让仇敌在你脑子里埋下怀疑的种子。当你读到关于你健康的报告，你的背部会开始疼痛，开始虚弱，这是称为暗示的力量，它会从念头开始增长，持续变大，变成现实。有一些同事想捉弄他们的朋友，一天早上朋友来上班心情愉快，柜台人员对他说，你还好吗？他说很好，怎么了？他说你脸色有点苍白，怀疑的念头。他进了办公室，一位同事走进来说，你看起来好像很累啊。他说我觉得很好，但之后他开始想，好像有点累。又一人来说，你没发烧吧？你在出汗。那人松开领带说，确实有点热。之后他开始觉得头晕。又一人跟他说，你脸色很差，怎么了？过没多久，那人就请病假了。你所听取的资讯具有力量，要留意你所吸收的资讯，别纠结于报告，不要钻研那些没痊愈的病人或所有的负面结果。你的灵不需要那些，那会使你软弱无力，想着我永远不会好。别再吃垃圾食物，要吃信心食物，放大应许而非问题，整天要宣告我在康复，医治再发生，我是健壮的，有活力，我奔跑却不困倦。这会使你得力，帮助自己痊愈，期待上帝的良善与恩惠。你的头脑每天空间有限，若总想着负面的事，想着问题疾病，那会占据你整个心思，充满负能量，容不下信心、盼望，会充满怀疑。要筛选你所吸取的资讯。耶稣答应一个人要去他家里，为他病得很重的女儿祷告，但耶稣被耽搁了。那人就打发仆人去告诉耶稣的门徒说，耶稣不用来了，太迟了，我女儿过世了。圣经说，耶稣听见这话，却置之不理。他听到消息，听到小女孩已死，但不予理会。他没说，我拖延太久，我搞砸了。他根本不予理会。他不让怀疑的话影响他的灵。 当你相信你的医治，相信应许，你必须善于听而不闻负面的话语，因为会有很多负面报告、反对声音。你得了那种癌症，我表弟就是那样过世的。只要左耳进，右耳出，因为人不能决定你的命定。有时你自己会想，你不会好转的，永远不会遇到对的人，永远无法戒瘾。你无法阻止念头出现，但你能宣告，感谢上帝正在动工。你必须保守心思，筛选你所思考的，然后慎选你相处的对象。你在征战时不需和负面、悲观、消极的人在一起，他们会影响你。要远离这些人，要远离怀疑。这世上有两种人，一是盗梦者，他们会告诉你不会成功；也有追梦的人，他们会鼓励你，激发信心，建立信心，不是拆毁信心。因此，许多人收听我们讲道，因为我会宣告医治是属于你的，你能够痊愈。上帝比疾病大，当你相信凡事都可能，这是在放大应许，超越问题。要结交良朋益友，筛选你所思考的意念。你若感到气馁、怀疑，认为不会发生，我要说，那是在放大问题。当你专注问题，就会沮丧。但你若放大应许，就会有意外的收获。开始思想，上帝是医治者，他为你征战，没有仇敌能胜过你。他所开始的也必成全。1981年，家母被诊断出肝癌末期，只剩下几周生命。他说，在半夜时分，会有声音对他说，你会穿着那件新买的红洋装下葬。仇敌爱在耳边低语，让你想到最糟状况，看到你被打垮、失败。家母可以选择，他可以沉溺在那些负面想法、画面，但他做了正确选择。圣经说，你要攻破错误的想象，你要决定在脑海中出现的画面，不要播放负面的想象。于是母亲在家里贴满她健康时的照片，她的结婚照，她去骑马，和家父旅行，修剪花草。与其让穿红洋装下葬的画面在心里生根，他看到健康的自己，活力充沛，去旅行，欢笑，家人团聚。上帝的恩典使他在43年后依然健康，医学无法解释，专家们说他无法康复。他的主治医师已过世，但家母90岁依然健在。上帝才能做主，他能做医学无法做的事。我在广播节目中接到一位女士来电，她一位家人正面对健康挑战，她失去行走能力与活动力。他们听到我分享家母与癌症的征战，如何克服穿红洋装下葬的念头。她分享她家人如何面对沮丧的意念，很容易开始想象各种负面状况，最坏的情况。当他们开始灰心，陷入低潮时，他们会用一个口号互相提醒，不穿红洋装。那提醒他们别想着负面念头。一整天，家人会彼此说不穿红洋装。他们在保守心思，不允许播放错误的画面。当仇敌告诉你，你不会痊愈，你不会战胜癌症，不会摆脱病痛，摆脱喜肾，你要抓住上帝的应许，宣告他的话。你在上帝的掌心上， 你也许有健康的问题，但要清楚知道医治是属于你的。耶稣付了代价，作为上帝的儿女，医治是你的。你要清除所有怀疑和沮丧，远离盗梦者，并相信上帝的话。要抓住应许，胜过难关。就像那弯腰18年的妇人，你也许患病多年，但这是新的一天。你将走进神圣的医治，人无法解释，是耶和华拉法，你的医治者在动工。我相信并宣告，上帝正在释放你脱离疾病，让你脱离癌症、慢性病痛、遗传下来的病，医治再发生。你要领受健全、力量、活力、健康、长寿。奉耶稣的名，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可以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跟着我祷告，请说：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进入我的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如果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。找一间教导真理的教会，让上帝居首位。